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冯天乐。其实孙立人将军呢，可能对很多香港人来讲比较陌生的。咁但系咧，我发觉佢喺抗日战争入面系立下咗不可磨灭嘅功勋。后来因为俾蒋介石囚禁咗33年，国民党有意识咁样咧去毁灭好多孙立人将军嘅档案资料，所以令到大家对佢产生咗遗忘。不过唔紧要，而家咧孙立人将军嘅随从秘书啊沈克勤咧就用咗7年嘅时间写成咗两大册好厚嘅《孙立人传》。还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，而今年亦都是孙立人将军120岁诞辰，所以我就很想同各位分享下我读这本书的心得了。孙立人将军呢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将领来的。19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以第一名的成绩呢考入清华学校。后来去到20年代又去到美国普渡大学那里读工程，又做过桥梁公司的工程师。但是做了4个月之后都决定投笔从戎，参加美国的弗吉尼亚军校。大家梗是以为孙立人将军是不是自幼就是一个习武之人呢？其实又不是、哦、根据这本书所讲呢，其实以前他体弱多病，很文静纯顺的。他的后母甚至将他扮成是女仔，在他的面上还搽些胭脂水粉。但是一个这样的人竟然后来成为一代名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在他9岁的时候呢，在青岛的海滩那里玩、哦、有一个小朋友呢就见到他手上捉到一块很漂亮的石仔。那个小朋友是德国人来的，就想问他拿了这一块石，孙立人当然不肯给呢。结果有个德国的大人走过，一手抢了他那块石头，还一巴刮落他那里。自此之后，孙立人就觉得中国人实在太弱了，我们一定要走上强国之路才可以为国说耻，这样就奠定了他从军的生涯了。1932年呢，孙立人呢奉命组建穗警总团做上教团长。他带兵的方法非常之特别的，他是不会体罚士兵。有很多士兵在其他部队因为忍受不到严格的训练会逃走，但是其他部队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非打即杀。孙立人觉得这样是不对的，他一方面用荣誉责任这些概念感化徒兵，另一方面呢亦都俾佢哋着一件特制嘅背心，前后写住逃兵两个字，要佢哋照镜。於是佢哋就产生惭愧之心，以后就唔逃走啦。而佢练兵亦都非常之严谨，每一日都要佢哋学习瞄准握枪靶，而且仲要重视游泳活动。结果唔够3个月，佢率领嘅部队连个厨师呢亦都成为咗游泳健将囉。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，孙立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，率领穗警总团曾经在苏州河打退了日军7次的进攻，破坏了日本人制造的橡皮机械桥。但是在苏州河战役里面，他被日本人打中了13枪，奄奄一息，差点昏迷。好彩有一个大学生愿意为他输血500毫升，他才能够起死回生。其后呢，宋子文派他的弟弟呢将孙立人护送来香港的养和医院那里治疗。1942年，蒋介石呢派孙立人率军入缅甸作战。孙立人呢用不够1000人的兵力打败了超过自己7倍的日军，拯救了500个外国传教士和记者，令到外国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，获得了英皇乔治6世颁授的帝国司令勋章，这个是第一个华人能够获此殊荣的。美国政府亦都颁授了丰功勋章给他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孙将军虽然战功显赫，但是卷入了很多政治纷争入面，最后导致了他被囚禁的悲剧。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良将，但是不是黄埔系出身，不受到蒋介石的信任。 佢同同僚嘅关系亦都比较紧张，因为佢为人非常之耿直，亦都孤傲，睇唔起靠关系升迁嘅黄埔将领。有一次啊，空军总司令周自由邀请孙立人呢同汤恩伯将军一齐去中山陵游览。周自由就嬲佢，不如我哋结拜做兄弟啦。但系孙立人竟然话自己辈分低，唔配同两位老总结拜为由，推咗。结果周自人觉得好冇面子。又譬如话彭孟缉出任台湾保安副总司令嘅时候，知道孙立人鍾意骑马，就特登带佢去睇自己揾到嘅马匹，讲俾佢听边一隻马好，边一隻马劣。孙立人就话：，唉，你唔好冒充内行啦，咁样。结果令到彭孟缉落唔到台。孙立人同空军、海军嘅总司令关系亦都唔好，结果喺台湾每一次召开军事会议嘅时候，每一次佢嘅议案呢都俾人哋联手否决。更加严重嘅系啊，孙立人主张军队国家化，呢样嘢系令到蒋介石最唔能够接受嘅。根据当其时保密局嘅负责人谷正文回忆啊，佢老总统一开始嘅时候都信任孙立人，但系啊，孙立人要将国民党军全盘西化，提出军队国家化，呢个系老总统最唔愿意听嘅。边个讲军队国家化，老总统就认为边个要夺佢嘅权。恰恰喺呢个时候，美国人三番四次话想让孙立人取代蒋介石执掌台湾军政大权，军中谣言四起，话佢咧系想劫持蒋介石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蒋介石就对他采取了突然袭击，说他牵涉郭廷亮匪谍案，逼他辞职，然后实行不审不判不杀的政策，长期将他软禁33年，在间屋那里失去人身自由，甚至乎断绝了经济来源，要靠卖花养鸡为生。一代名将从此抱憾终生。孙立人的悲剧是中华民族悲剧的缩影，亦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写照。